好，我们来继续看《杂含经论会篇》啊，五蕴颂第一啊。那我们我是想在两次，大概两次超过一点哈、哦，把这个五蕴颂讲完，所以我们就就是进度会快一点点这样啊。如果大家觉得还是慢慢讲的话，也是可以慢慢讲了哈。嗯，好，我们来，上个礼拜我们是上到194页，对不对？嗯，那这是171经啊。那这一部经，194第一段我上个礼拜有讲了啊，就是有三个主角啊。第一个是差摩比丘啊，他是生病的人。第二个是陀沙比丘，他是看护，再来就是上座比丘啊，这三个。如果大家看了这个194到96，你会发现这个这样往返哈、啊，这个以我们现代人来看，实在是很像有一点太夸张了一点哈、啊，嗯，这个传话也传得很准哦，一个字都没有漏的啊，嗯。那总之就是差摩比丘他病得很重啊，那所以这个上这个陀沙比丘知道之后，不是陀沙比丘他去向上座门，上座其实就是出家比较久的啦啊，戒他比较多的这些年纪出家年资比较久的比出家众，那他们就去跟他问顶礼啊，那跟他报备这个差摩比丘的一个情况啊，那所以转述上座门的问候给差摩比丘知道啊，那差摩当然就跟这个看护说他的病是很严重的啊，那严重的形容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了哈、啊，嗯，那我们今天从195页开始哈、啊，挂虎二，那。挂虎二这里呢，一开始就是陀沙比丘他就回到上座的地方去把差摩比丘所说的病况呢报告上座门，那上座这时候呢就是又在请这个陀沙转达给这个病患知道啊，他们想要说的话，那他们说什么呢，上座门他们说，世尊说啊，我们有这个五受蕴，就是色受想行识，那请问你这个差摩比丘，你能够稍微的能够观察这个五蕴吗啊，这个五受蕴吗啊，这五蕴是无我所的啊，那这个陀沙比丘就如实的转达，那差摩比丘呢就跟侍者跟这个看护说，我能够的啊，我能够观察这个五蕴的无我所啊。那挂虎三，那陀沙呢又回去敬拜这个诸上座门，那诸上座门呢又请这个看护啊陀沙再回去转化啊，他说你能观察这个五蕴是无我所，那请问你是漏尽的阿罗汉吗？你是四果阿罗汉吗？啊？那转达之后呢，差摩比丘就回答啊，也请这个陀沙转化上座啊，说我能观察五蕴非我所啊，就无我所，但是我还不是四果阿罗汉啊，这个是挂虎三的经文啊。挂虎四呢，那陀沙比丘呢又回到上座那边，那转达了这句话啊，就是能够观察五蕴无我所，但是还不是阿罗汉。那这时候呢，上座门呢就非常的有一点疑惑啊。那他就在请看护呢转达陀这个差摩比丘说：“你竟然能够观察五受蕴是无我所，那你不是阿罗汉，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啊，为什么前后矛盾呢？就是说。”通常佛陀在教导我们修行的时候啊，佛陀在前面的经不是有说，如果我们能观察五蕴的无常苦无我，就能够厌离欲得解脱，对不对？很多经文嘛，前面对不对？ 那所以呢，这个上座比丘啊，就是这些概念在他们脑海里面啊，他们就是说，一个能观察五蕴无我啊，五蕴无我无我所的人，怎么可能还没有得到解脱呢？啊，他觉得这个很矛盾啊。那于是呢，他就在请这个看父转达啊。那最后两句话呢，啊，这个蔡摩比丘啊，在请这个看父啊转达上座门说。我虽然对于五受蕴能够观察五蕴，五蕴的无我无我所，而不是阿罗汉，那是因为我啊，还有这个我慢、我欲跟我死。这个我死就是随眠呐，哈，就是随眠。欲的话就是贪呐，哈，就是慢、贪跟随眠，还没有完全的断，完全的。知完全的离，完全的吐出来啊。那这个的中文的翻译哈，跟巴利文的那个翻译还是有一点不同。我们看一下注脚31，在下一页哈，下一页的最后一段196，我们看注脚第四行，有一个 body 的地方有吗？啊，这个是菩提长老的他书里面的暗语啊，他说这段经文其实是要说明有学跟四果啊，啊，就是有学跟阿罗汉的差别。有学它是去除了我见，它虽然是不会以五蕴中有一个我的概念啊，但是它还没有完全的除去这个无明，伴随这个无明而起的我慢、我贪等等。但是呢，这个是有学圣者。那如果是四果阿罗汉的话呢，就不同了。四果阿罗汉的话，他是完全去除了无明，也不再升起我所见。那其他的上座呢，还没有达到有学的学位啊，还没有达到有学的阶位，所以他不知道有这样的差别。那蔡摩比丘呢，他至少是出果，所以他知道有这样的差别。哦，大家如果看了这个巴利文的这个解释，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哈？生病的人病得很严重的是哪一个？所以他证了几果？出果哎，病的这个五颜六色，这个是出果哎啊，反而问人家身体好不好啊，会不会观察无我的人啊，那个上座比丘是什么？他是什么阶位啊？凡夫啊，他是凡夫，上座比丘还是凡夫。如果按照巴利文的角度来说，他们还是凡夫，所以他们不知道说能够观察无我无我所的人为什么还没有完全证得四果阿罗汉，他不知道这里面的微妙的不同。那但是蔡摩比丘他知道啊，那至少他是四果啊，所以大家就要知道这个有学跟无学的差异咯啊，这个我们之前有上过对不对？所以有学是从哪里开始？从见到啦，从见到位开始，一直到四果相。四果相啊，那无学的话，四果啊，才是四果阿罗汉啊。所以这整个全部都是要叫有学啊。所以如果没有到了出果的阶段，其实他也不知道啊有这样微妙的不同。那所以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我们如果只有看这个汉译的经文，也许你不知道有这样的差别的啊。好，那我们继续看196的上面经文刮胡五啊，刮胡五杂含经啊，继续看啊。那这个侍者就把这个陀蔡摩比丘的话呢，再回到上座那个地方去转述啊，说我能够观察无我无我所， 不是四果啊，不是四果阿罗汉啊，因为我对于五蕴啊，还有这个我慢我欲等等啊。那第二段呢，就提到上座呢，又请这个看父啊，跟这个蔡某比丘说，如果汝言有我，你说还有一个我啊，没有完全断除，那是什么地方有我呢？他说，到底你是哪一个地方还有这个我执？是色有我吗？还是唯我异色啊？是我跟色是不同的啊？那五蕴都是如此。那蔡某比丘呢，就跟这个看父说啊，我不言。哦、我不说色是我、哦、这个就即蕴我嘛，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呢，我异于色、哦、就是离蕴我，就是我不会有这两种问题、哦、这蔡某比丘自己说、啊、我不会有即蕴我跟离蕴我的这种问题，然而我对于五蕴还是有维系的这种我慢我贪、哦、随眠、哦。那蔡某比丘呢，就跟这个看护说啊，哎呀，不要再麻烦你聊了哈，拍写了啊，你拿这个拐杖过来，我自己扶杖，我自己那个拿拐杖过去跟上座门说明啊。那这边有一个字比较特别，就是渠啊，渠持往返，这个是古字，它是通那个驱使的驱。同样的字来的，同样的字啊，那是古字，一个丘有没有？一个马，一个丘，它是驱使的驱，同可以通用了啊，可以通用。那这个是蔡某比丘就过去看上座门啊。好，那我们来看第二段。那蔡某比丘他扶杖过去看，就是看上座门呢。那上座看到这个病比丘来呢，当然就非常的就是同情嘛，哈。那所以他们大家都去跑到前面去帮他服务啊，给他椅子坐啊等等。那这时候呢，不是这时候呢，这上座门啊，等他坐好之后呢，就跟蔡某比丘啊，上座门就跟他说，你说有我慢啊，到底什么地方有我呢？啊，你还有哪一个地方你觉得还没有完全的去除这个我啊？那也是同样的问回看父所转达的话。那下一段，那蔡某比丘呢就解释了啊，就跟上座门解释说，非色是我，非我异色。啊，不是说五蕴是我，也不是说我跟五蕴是别异的啊。不过我对于五蕴还是有这种维系的我慢、我欲、我死啊。那他就举了一个譬喻啊，他说好像优昙、优婆罗花啊，它有很多花，我们举第一个就好了哈。优婆罗花香。它是根香呢，还是它是根香是等同的呢？还是说香跟根是别异的啊？那上座门呢就回答说，不也啊，它不是。那蔡某比丘啊，不是优婆罗花啊，不优婆罗根就是香。或者是说香异于根，那为什么呢？那所以大家看这个197页哈，那蔡某比丘就问说，那是什么香啊？那花香到底是什么啊？是哪里香？是叶子香呢？根部香呢？啊，还是它的须香啊？那上座门就回答说，就是花香。花香的话就是整体啦。整体的意思，所以大家看注脚38，大家看注脚38啊。我们从第一段，注脚38有两段嘛哈、啊，我们先看第一段啊。那道友啊，就是上座门啊，我不说色是我，我看一下， 我不说色是我，也不说我是离于色的。 OK， 那这个跟中文的翻译差不多了哈，非色是我嘛哈，非我异于色啊，这个是一样的。然而道友，我于此五蕴啊，五受蕴还没有除去我，还没有除去这个我的概念，但是我不会把任何的事物看成是我，不会把任何事物看成是我啊。那巴利文的比较白话一点嘛，对不对啊？再来我们看第二段啊，这个就是花香玉啊。他说，譬如有蓝色、红色、白色莲花的香味，如果有人这样说，这个香味是来自花瓣呢，还是花的梗，还是花的蕾，恰当吗？这都不恰当，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莲花香就是整朵莲花啦，就是花的香啊，如此说才是恰当的。就好像啊，有些人说这个人很美啊，像有一些明星，我看过人家写那个新闻哈，有这样写，诶，这个明星很好，很帅啊。那所以呢，有一些不帅的人呢，就讲说，我希望我整容啊，我要刘德华的眼睛啊，要谁的鼻子啊，要谁的嘴巴。但是呢，把这个不同的结合起来，你说会不会好看啊？很恐怖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类似这样了哈，这个譬喻就这样。这个花香呢，我们不能说它是花瓣香、花蕾香，还是花的根部香，它就是整棵花就是有它的香气，这样子就对了哈。那它要譬喻什么呢？就是这个五蕴啊哈，这个五蕴就是如果能够观察无我无我所啊，能够观察无我无我所，但是就是这个，如果我们能够观察无我无我所的话，它这个我执啊，它是能够就是能够去除，但是维系的部分呢，还是要慢慢慢慢才能够去除。那我们来看它197页上面的经文啊，下一段，那它就有举一个譬喻啊，又举了一个譬喻。他说，上座听我说譬喻啊，因为有智慧的人听到譬喻就能够理解啊。他说，譬如乳母衣啊，乳母衣啊，就是那个母亲喂小孩子喝乳嘛哈，所以那个衣服就有奶味。那这个乳母衣在要需要清洗的时候呢，印度的时候啊，他们是用种种的灰汤。灰汤就是他们当时用的一些天然的东西啦，在印度啊，那就是现在讲的清洁剂啦，现在就叫清洁剂啊，这个灰汤，那它用来清洗这个乳味啊，但是清洗之后呢，还是有余气，还是有余气，所以大家把这个余气圈起来哈。这个余气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习气啦，就习气啊。那这个剩下的这个乳味啊，就是余气，有这个气味在呢，那要怎么办呢？啊，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有味道的，其实这个余气哈，不是说奶味嘞，这个余气是指那个清洁剂留下的味道。我再讲一遍哈。这个乳母衣啊，这个有乳味的衣服啊，拿去清洗之后呢，因为是用清洁剂来清洗，那清洗之后呢，留下来的余气，这个余气呢是清洁剂的味道，不是奶味啊，是清洁剂的味道。那还有这种清洁剂的味道要怎么去除呢？他说要用种种的杂香啊，有香气的香脂。把衣服放在箱子里面呢，让这个清洁剂的味道也完全去除掉啊，那才会变成完美的衣服啊。所以他说，如多闻圣弟子，虽然于这个五受蕴啊，能够观察无我无我所，不过这个五受蕴的这种维系的我慢、我欲、我思 我死啊，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完全断除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要进一步修行啊，才能够完全断除啊。那我们先来讲一个大概啦哈，就是南传注脚的我在注脚给大家的资料，那我现在补充一下哈，就是197页的经文，正观无我无我所，有找到吗大家？正观非我非我所，就是197页上面那一段经文的倒数第二行，有吗？虽于五受蕴，正观无我无我所。这个无我无我所是北传的杂阿含经讲的，如果是南传的话，南传的话它是讲三个无常苦无我，在注脚待会大家看就知道，我现在把注脚的讲出来你比较好理解了，你可以记在旁边。南传的话它是说无常苦无我，那南传在谈到这个譬喻的时候呢，跟我们一般的理解有点不同。南传在讲这个譬喻的时候呢，就如我刚刚讲的，我刚刚的解释完全是照那个巴利的那个菩提长老的解释啊。但是如果你看汉译的话，看我们的杂阿含经的经文，有一些人的解释不同的。你看哦，杂阿含经的经文说，譬如乳母衣，拿衣服，拿这个有奶味的衣服去洗之后呢，洗之后留下余气，很多人就把这个余气解释为奶味，对不对？奶的味道，然后再用种种的香气呢，给这个奶味熏掉它，那就衣服就干净，对不对？但是在南传不是这样解的哦，南传是如我刚刚这样解，南传怎么解呢？就是这个乳母衣拿去用清洁剂洗之后呢，留下来的余气是清洁剂的味道，是清洁剂的味道，不是奶味，是清洁剂的味道。那清洁剂留下来的余气呢，再用这个有香气的香脂给它除掉这个清洁剂的味道，这个才是除余气啊。所以你会发现在南传北传在解释经典哦，有时候会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啊，有时候稍微，但是这两种我觉得都好像都有道理啦啊，那有什么道理呢？这可能有一些一点微妙的不同的。你看哦，如果是说这个是衣，我要洗衣服嘛哈，乳母衣，那要有什么清洁剂 ？OK， 清洁剂。然后还有要什么啊？水呀、啊，水这里没有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余气啊，余气啊，留下来的余气，我们讲嘛哈、啊。然后最后是香气，对不对啊？这几种嘛哈、啊，这个譬喻里面几种的东西。如果按照杂含来说的话哈、啊，杂含来说的话，这个不用说嘛哈。啊清洁剂是什么呢？就是洗这个衣服的清洁剂。那它余气呢？如果按照杂含的话，它是什么？它有一点像是这个衣服留下来的味道啊，有点像是卤味啦啊，有一点像是卤味。那这个香气就是香气啊。但是如果按照我们注脚的哈、啊，相应部的巴利的注解呢，它就有一点不同。他说清洁剂是什么呢？他很明白的哦，他说清洁剂是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三种观，无常苦无我。如果北传的话就是无我无我所啦，我在想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无我还有无我所啊。那南传讲这个衣呢，就是什么肮脏啊，就是污垢啊，啊，就是污垢啊。那清洁剂是这个，然后余气呢是什么啊？清洁剂的味道啊， 就是清洁剂留下来的味道，清洁剂的味道。所以如果是按照南传来解的话，这一个污垢啊，凡夫的这种污垢啊，或者是有学还没有断除的污垢呢，其实在清洁剂的时候已经完全断除了。那这里所讲的习气呢，是这一些留下来的习气，清洁剂嘛，这个是清洁剂，清洁剂留下来的味道而已，所以它是属于不是什么不好的污垢耶，这边对不对？那这个是香气呢，是指有香气的香纸啊，有香味的纸香啊，放在箱子里面啊，那这个是一样的，两个的解释都一样。所以在南传跟北传的对于这部经的注解是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啊。所以在南传呢，他们认为我们看一下注脚啊，大家看一下注脚198页啊，注脚的地方啊，198页的注脚。大家看第二段有一个 body 有没有？有哈，你看哦，他说世俗心就是肮脏的衣服，有没有？所以我写在黑板上嘛，这个是污垢嘛，有没有？相应部这个，然后无常苦无我是什么？三种清洁剂，有没有？哎，三种清洁剂。然后不还果的心，就是三果的心呢，它是用三种清洁剂洗过了。无常苦无我洗过了，那到阿罗汉道的时候呢，就全部的烦恼呢，就是留在衣服上清洁剂的味道全部都铲除，这个就是四果阿罗汉，四果阿罗汉。所以我刚刚讲的全部都是这个注脚里面的定义来的啊，所以大家回去如果你觉得有兴趣可以多看几次啊。好，那我们回到上面的经文，就是198页最上面的经文啊，刮胡二啊，刮胡二地方。那我们又要那个频道又要转回来一点啦啊，因为他这里还没有什么讲，他接着是杂含来的嘛啊，杂含。那杂含我们前一页是提到说就是猜摩比丘跟上座们说，那就好像乳母衣啊，如果清洗之后呢有余气啊，要用香来熏它才能够完全净除啊。那我们能够观察五蕴的无常无我无我所，但是呢还有一些余气，这个余气就是还有维系的我慢我失我死我欲还没有断除啊，所以这个我慢我欲我死就是余气啊，就是余气。那所以呢在198页刮胡二，那这里就是把剩下的余气全部断除啊。那还有余气怎么样呢？他说还是要对这个五受蕴呢继续观察的，增进思维观察生灭，有没有啊？所以大家把生灭圈起来啊，生灭。那观察生灭是怎么观呢？那待会我再补充给大家啊。那它的内容就是不外乎也是五蕴啊，观察五蕴的集跟灭啊，就是生跟灭。那化现的地方提到说，五受蕴如是观生灭已啊，如果能够这样观生灭的话，我慢我欲我死就一切悉除，有没有？剩下的余气呢全部净除，这个就称为真实正观啊，就正阿罗汉果啦啊，正阿罗汉果。那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注脚43啊，注脚43啊，注脚43我们看一下哈，他说然后那修行者能够于这个五取蕴观生灭而安住啊，那此施舍 此是色的生灭啊，如此的观察五蕴的生跟灭啊。那于五取蕴还是有维系的，我慢、我欲、我随眠、未除、能断除，有没有？那这个就是把维系的余气全部断除，那这个余气就是三果没有断除的啦，那四果阿罗汉呢，它就会全部断除。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我一般我们说得圣道、见道或者出果，为什么还有这些维系的我慢、我爱、我死没有断除呢？大家知道吗？还有什么没有断啊？还有修惑嘛，对不对？我们之前有讲嘛，哈，见惑有多少？如果按照阿毗达摩的解释了，哈，见惑有，见惑是见烦恼是88，对不对？88个。那这个是见到位的时候就要全部断除的了啊，见到位的时候它就要全部断除啊，所以见到位它断的就是88啊，那修到位开始呢就是出果，修到位开始啊就是出果，出果。那开始一直到这边就是要断修惑啊，那修惑有多少？10个而已啊，10个而已。那到最后呢，这边才是无学道啊，这边才是阿罗汉啊。那这个就没有了，完全断除哦，连余气都断除。那现在我要讲的是这10个了哈，这10个。修惑要断的啊，有10个，就三界的烦恼，剩下维系的哈、就是欲界有4个，欲界啊，欲界有4个，色界有3个，无色界有3个。贪嗔痴慢，贪嗔痴慢，那这个是欲界嘛哈？如果色界无色界呢，嗔就没有了，嗔就没有啊。所以这边一样的，这两个都一样，就是痴。还有慢，所以这样加起来就有10个，对不对？这样加起来就有10个。那现在要再说明二果相到三果，这个是二果相一直到三果所断的修惑，那这2个呢是属于4果相断的，4果相断的。那这边因为完全就断除了嘛，所以到无学到阿罗汉呢就没有了，这个修惑全部都没有。所以我们经文刚刚不是一直念说我能够观察五蕴的无我无我所，但是还是有我慢、我欲、我死，对不对？那一些就是属于这边的啦，因为如果按照南传来说，这个蔡摩比丘是几果啊？啊，出果以上啦，哈，出果以上。但是如果是按照习气那一部那个地方来看的话，它可能不止的，不止出果的。如果按照198页的注脚 body 这个注脚来看的话，它有可能啊是三果，有可能是三果啊， 就是蔡摩比丘有可能是三果，蔡摩比丘。那所以呢，他剩下的就是我贪，不是我慢嘛，哈，我慢，我欲，我死还没有断除啊，所以剩下就是这个。那他把这个余气呢全部断除的话，就是证得四果阿罗汉了，想了解吗？啊，所以阿含经有很多维系的烦恼，他们在阿含经，因为这个是原始的经典，它没有分的那么细呀、啊。那到阿毗达摩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分见惑跟修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诶，阿含经所讲的实际上就是修惑还没有断除啦，这样了解吗？啊、哦，所以阿毗达摩对我们理解经文是很有帮助的啊、哦。嗯，好，那我们来继续看这个最后的经文这一段啊、哦。我们回到198页刮胡二啊、哦，最上面的经文第四行啊。那蔡摩比丘呢说这个法的时候呢，上座们全部都怎么样？远离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证出果。这个病人开示，进来那些好好的人全部证出果啊。然后病比丘自己得什么果啊？不起诸漏心得解脱，得什么果？四果阿罗汉呢？四果阿罗汉，这个是病比丘嘛哈、啊？他生病的这个比丘，他证四果，为什么呢？因为他法喜力故，生病悉除。所以你看哦，如果你生病的时候不舒服哦，你要多讲法。如果你老公不听哦，你一直跟他讲，你的病就好了，不用看医生啊。但是要讲到法喜啦，所以他这里有讲嘛，法喜力故，这个力就是利益啦。法喜的利益呢，能够滋润我们的身心，那身体的病呢，就会完全的去除。这个在很多阿含经里面都有的，不是只有这部经，很多经都有啊。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哈，我再提供给大家看别的经。那这时候呢，上座们就跟蔡摩比丘说：“哎呦，我听仁者其实一开始讲的时候啊，我就有一点理解跟好药了。那况复重闻啊，况复在一直听这个蔡摩比丘你在讲譬喻，那为什么要问呢？欲发仁者，惟妙辩才，非为扰乱啊。我一直在追问你，主要是希望诱发你这个内在的辩才呀 啊，不是为了为难你啊。”啊，你果然的啊，就是能够宣说世尊的正法啊。那这时候呢，上座们听蔡摩比丘所说啊，那就欢喜奉行啊。所以你在阿含经看到很多这种比丘们的互动哈、啊，他们都是真的是非常的真诚呐 啊，就是我们在问问题，我们在请教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呢，不管我们的戒腊多高。那比丘们如果他们的正德啊，还是说他们已经正道圣道，我们有疑惑的话，还是可以跟这些有圣道的人请问，善知识请问，那善知识他们一定会很慈悲的跟我们解释啊。那这样的话会互相都得到利益啊，嗯，所以我们有疑惑啊还是要问啊，有时候不问呢，以为我们知道的知识就是完整，实际上是不完整的啊。嗯，那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跟别人分享佛法是很有用处的啊，很有用处啊。如果有一天你的老公跟你讲：“哎呀，我头痛哦。”你说：“好，老公，你讲七觉支给我听啊，你讲一遍给我听，你头痛就好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啊，我有举例子给大家看的，今天的补充讲义，今天的156页啊，补充讲义，增压含经，就是军头生病那个啊，军头比丘156，有看到吗？啊，增压含经啊，第六经。 那军头是谁呢？大家有听过吗？军头，军头比丘是谁？啊？我印象中是舍利弗的弟子吧，舍利弗的徒弟啊，啊，舍利弗的徒弟。那我们看一下哈，我讲大意就好了哈。那佛陀在舍卫国的时候，这个军头比丘啊，身抱重患啊，他就是得了重病，那卧在病床不能起居。那军头啊，心里面就想：世尊今天为什么不来关怀我？我遭到重病啊，啊，那什么药啊都吃了，那命可能也不多了。那世尊，我曾经听世尊说啊，一人不渡，物中不舍啊，他说啊，佛陀你自己讲过的啦啊，为什么你现在遗弃我呢？啊，江河苦哉啊，就是我现在病到这样，为什么你都不知道吗？啊，那佛陀用天耳啊，就知道这个军头的抱怨呐啊，那佛陀呢就召集其他的比丘啊，去给这个军头啊问候啊。那比丘们就说好，于是呢世尊就带了很多比丘啊，慢慢的走到军头的疗房。那军头看到佛陀来啊，就自己就是投地啊，投地就是跌在地上啊，因为他要迎接世尊啊。啊，那世尊就跟他说，你身体病重哦，你不要下床啊，我们自己会找位置坐啊。那佛陀就跟军头说，你现在的病患啊，有征啊，为征还是不征呢？啊，有能堪任受我教育吗？啊，那军头就回答佛陀说，我今天啊，我现在啊，就是病得很严重啊，有增无损，有增无减啊，哈，什么药呢都吃过了。啊，弥不周遍啊，就什么药都吃过了。那世尊就说，有人来看探望你吗？啊，看护吗？啊，军头说有的啊，修行者他们有来看护。那于是呢，世尊就问军头说，你会汝今堪于勿说气绝意乎？啊，你今天病到这样，你还有体力跟我说气绝之吗？那军头说，有的啊，他说我还有这个力气呀 啊，在世尊面前说七绝之。那世尊说好啊，那你就说吧。那军头呢就开始说，七绝意者何等为七？所谓念绝意啊，就念绝之，法绝之，法就是责法绝之，精进喜齐。齐就是清安啊，定还有富，这个富就是舍啊。那世尊，这个就是七绝之啊。这时候呢，那军头听完之后怎么样呢？啊，他说完这个七绝之之后呢，所有的病都好了，而且没有重脑啊。那所以军头呢就跟世尊说，哇，药中之圣啊，哈，七绝意之法也啊。那预言药中之圣，不会超过七绝意了啊。所以他思维七绝之，那众苦悉除。那这时候呢，世尊就告诉比丘们说，你们应该要受持这个七绝之，善念奉诵，有没有啊？不要怀疑啊，这三宝。那众生如果有疾病呢，都能够消除啊。那这七绝之啊，甚难显了，晓了啊，就是要完全理解它不容易啊。一切诸法皆系了之，照明一切诸法啊，一如良药疗治一切重病啊，就好像甘露时无厌足啊。如果不得到这个七绝之，众生就会流转生死啊。那如果有七绝之，就能够解脱啊。所以按照这部经来说，我们如果好好把这个相应的这种阿含经啊，啊， 如果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大家不妨拿出来意念啊，来意念。如果你没有力气呢，你现在趁自己还很健康的时候录起来啊。现在有很多 MP4 嘛，对不对？啊，把它录起来。如果病得五颜六色的时候呢，你就给它重播啊，一直重复的播送啊啊。当然了，你要自己念的法喜的那一次啦哈，不要自己很无奈的，那听起来也会病重了。好，那再来就是生灭观啦，大家看补充讲义的153页哈，153。大家可以那个给我时钟吗？原来这个桌上的钟停掉哦，停了，没有电，所以你们就不用下课了。哦，是啊，哦，好好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啊，没关系，我们等一下提早上课就好啊，好，大家自由下课啊。大家知道楼下有我的书吗？
有
啊，大家要去拿回去哈。